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医疗事故不时发生。早前揭发要两度换肝的女病人邓桂思，原来事前专科医生并没有发现她是乙型肝炎的带菌者，开漏了抗病毒的药物，怀疑因为这样引发她急性肝炎。到近日在私家医院就有女病人接受宫腔内人工受精的时候，医护人员在她体内留下了受精导管的标记。另外亦都有肾衰竭的病人在手术的时候被错误刺穿动脉，怀疑因为这样她之后中风。不过事件仲未完，在病人家属投诉之后，院方解释说这次手术是高风险的医疗程序，事前已经跟病人和家属沟通了，并不是医疗事故，只是严重的并发症个案。这个说法就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说医生这样说是逃避责任，觉得用已知并发症去解释事件是不能够接受。随即引起多个医疗团体反驳，指议员的讲法是撕裂医患关系。近年公立医院医生人手不足，工作量多，压力大，普遍公众都理解的。不过当工作涉及切身的健康甚至是人命，即使医生已经尽力，出了事又是不是那么易获得公众理解呢？近年医患关系有没有改变到，又可以怎样改善呢？今早在香港家书，请来中大医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兼急症室专科医生何建基，讲下他的看法。
Alison， 时间过得好快，你今年已经13岁了。爹哋知你对我的工作都好好奇，见你最近睇新闻，问妈咪点解咁多医疗事故。好似日日都有病人出事嘅，喺香港入医院系咪好危险噶？见你有咁多问题，爹哋而家尝试解释俾你听。虽然复杂，但相信你大啲就会明白。最近接二连三嘅医疗事件，令到公众觉得香港嘅医疗服务质素下降。病人同家属喺追究责任或者希望查明真相时，经常会遇到好多阻滞。令大家对香港的医疗体系开始没了信心，情况突然变到这么差，我想应该是因为最近有关换肝的女病人后来被发现事件可能跟医生开漏了药有关。令人失望的是，医院在事发后的处理令人觉得他们可能有刻意隐瞒或者淡化事件的嫌疑。其实近年不时发生医疗事故，令医患关系越趋紧张，今次事件更加将近年紧张的医患关系一次过爆发出来。医疗事故固然令人好伤心，但更加有必要认真了解医疗体系运作的规律和局限。世界卫生组织多年的数据显示，在很多已发展国家出现医疗失误其实是一个常态，平均每10个住院病人就有一个因为医疗失误而受到伤害。欧盟的成员国就有 23% 的人声称自己或者家人曾经因为医疗失误而受到伤害。2016年一项有关英国多间医院因手术过程出错而造成医疗事故的研究指出，医疗事故通常会易啲在规模较大和做多啲手术的医院发生。传统的想法会认为多啲医疗事故的医院不是因为员工有害群之马就一定是管理不善，但这个研究指出，医院出事的频率其实更似是随机，根本没得预计。对于这个现象，耶鲁大学社会学者 Charles Perle 就曾经解释成因，现在的医疗环境比起以前其实变得复杂和繁忙了很多很多。随着医学发展，医 医学分工越来越细致，以前好难医嘅病，而家都可以尝试去治疗。但不同嘅医护人员亦会遇到更多从未接触过嘅并发症，处理上面就好容易出现问题。事实上，而家每隔几日就可能有某种疾病嘅新疗法出现，喺工序交接频繁，再加埋沉重嘅工作量，挨间底夜唔够休息之下，医护人员工作时就更容易有机会判断错误。呢一名社会学者就将喺复杂系统入面发生嘅意外叫做正常嘅意外，因为喺越嚟越复杂嘅系统入面，发生意外嘅几率就会越大，所以有意外发生先系正常，完全冇意外发生先至系不合常理。喺美国有研究病人安全问题嘅教授指出，在未有更好的方法和科技可以解决医疗事故频生的问题前，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只有每个医生选择性地降低工作效率，遇到疑问小心查证，但是医疗工作繁忙，这个方法似乎是天方夜谭。另外有专门研究医疗政策和医疗改革的澳洲学者指出，如果政府想大幅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恐怕不知要投放多少资源下去。这个问题绝对是考验不同地方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承担。讲到这里，真正的问题来了。医疗事故持续发生，受害者不单只会是病人和他的家人，还包括医护人员。在英国就有不少医生被人投诉之后，在接受审查期间受不住压力而自杀。英国有调查发现，在105个停紧牌的医生入面，有三分一的人患上不同的疾病，亦有人要看精神科医生。2013年的欧洲研究资料显示，在英国、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有关医疗诉讼或者投诉的数字在最近10年增加了多过 50%。在德国、意大利等的国家，更多了200-500%。不过法国、丹麦、芬兰等几个国家是例外，他们的医疗投诉和诉讼的数字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上升。原来他们用了一个叫做无错失补偿系统，他的重点不是讨论事故中谁要负责任，而是直接将重点放在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应该怎样作出最公平和合适的补偿上。不论伤害真是由于医疗失误所导致，定是只是纯属不幸，一律应该赔偿。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所有在医疗过程中受到的伤害都看成是医疗意外，令每个受害人或者家属都要得到应有的补偿，让大家可以较容易生活下去。另外，因为不用大量搜证去进行医疗诉讼，过程都不需要花太长时间，病人方面不需要自己请律师，不用担心要负担高昂的费用。在法国，受害人和他的家属还可以保留法律追究权利，如果有需要亦会得到法律援助。纽西兰亦有这个系统，他们近年的投诉个案没有大幅上升，不少当地的医生更主动协助受害人申请补偿。这个系统可以帮到医护和病人，在双方都不想遇到的意外出现时，不论病人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医疗过失所造成，亦或是纯属不幸，都有望不用处于一个完全对立面上面，令双方保持沟通，受害人尽快得到应有的补偿。所以香港向这个制度借镜，可能先是有望改善医患关系的大方向。以上我讲的绝对无意为医疗界任何人辩护，反而是想为声称每日都有新突破的医学界除去不应该有的神话色彩。任何医疗程序都有风险，社会大众不应该将医生神化，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毕竟医疗问题涉及人命，医管局和医院管理层必须认真面对问题，重新认识这个复杂系统。医学界更应卸下以为自己是救世主的光环，虚心思考怎样在现在这个这么复杂的医疗领域里面，去跟公众建立和谐平等互信合作的关系， 去迎接不可知的挑战和未来。 Alison， 希望你会明白我说的话。 Daddy， 2017年5月20日。
今朝早香港家书是由中大医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兼急症室专科医生何建基写给个女的。他提到部分欧洲国家实施了一个叫无错失补偿系统，只要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受伤，都可以看成为医疗意外获得补偿，令到病人可以生活得好一点。何建基觉得香港都应该借镜改善医患关系。看回资料，政府早前就有一些数字提到过去五年公立医院处理的投诉数字都有上升的趋势。2011-12 年度夹埋2200多宗，去到15-16年度就已经超过2800宗，增加超过两成半。不过医疗事故的数字就没有提供到。接下来政府都会再提交改革医委会的草案，在平衡医生、病人和立法会议员的意见之外，改革会不会令到公众对医生更加有信心呢？我们密切留意着。香港家书今天讲到这里，再见。